好，感谢主哈，现在就正常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啊。我们在开始以前呢，我们就一起有一个祷告啊，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立定在天，永不更改，主啊，你宝贝的话语，主啊，就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真是我们唯有饥渴，主啊，我们才能够得着，主耶稣啊，我们唯有去在你面前，主啊，那样渴慕，主啊，我们里边才能够得着主，主耶稣啊，就求主你施恩，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边真的是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主耶稣，我们巴不得我们像大卫有大卫那样的经历，主啊，知道你的话比金子还宝贵，主啊，你的话比蜜还甘甜，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把以下边主啊，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主啊，我们完全的仰望交托，求施恩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那奇妙引领的工作，主耶稣，我们感恩赞美，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前面花了7课的时间就讲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来到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走这个神迹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就先把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是在约翰福音6章16到21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好，感谢主！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可能读了不知多少遍，但是今天我们在一起，更深入的来去看一点看见神要借着这个神迹来对我们来说话我们就首先来看呢16到17节16到17节，我就给一个题目叫离开试探。第16节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就有一个问题是。门徒为什么下海边去？我们知道下海边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是在高处，但是在海边呢，直到加利利海，如果你去过了就知道，加利利海它那个非常低，它在海平面以下有200米呀。或者说是210米，就是200米左右，那是在海平面下最低的这样一个湖哈。所以说，他要到海边去呢，他要就是往下走，往下走。那我们去耶路撒冷呢，是往下走还往上走啊？我们都要往上走哈，所以有上行之势。但是到海边去呢，就是要下。用下海边去，我这语言那个能力比较差，这意思你就明白了，就是往下走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在16节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们为什么到海边去。在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里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4章22节。我们一起来，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上开。 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门徒们为什么要下海边去呢？原来是主耶稣催门徒上船，催门徒啊，不但是催，而且是前面说随即，随即就是马上，英文就是 immediately， 就是马上催门徒上船。我们知道催是什么意思哈？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说起床起床，他还不起床，那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催我们的孩子快点起床啊！所以主耶稣也是催门徒上船，因为门徒他们不想上船。你想一想，当时候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你就想一想那个气氛的哈，那些众人他们都想要强逼耶稣做王，你就想一想当时的情景啊。我们想那些门徒，那些众人都看耶稣，眼巴巴的看耶稣，他们就想拥立耶稣为王，哎，那种气氛哈，那可能门徒也被这种气氛所去渲染，也被受这种气氛的影响。你知道人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很容易被这种气氛来影响啊。可能我们原来不是那样似的，但是这种气氛就把我们也是推着我们去走的啊。门徒也是一样的，他们心中也一直是在想，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呢？什么时候把罗马这些人赶出去呢？他们心中也是有这种的渴望的啊。但是主耶稣呢，他掌管万有的，他知道一切的，所以主耶稣就催门徒，随即马上催门徒，门徒不想走，但主耶稣说必须得走。我不知道主耶稣用什么办法，是用言语的还是用别的方法，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就是催门徒，他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必须下海边去啊，要乘船渡到那边去。然后呢，主耶稣才叫众人散开。所以你就看见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先把门徒催他们去到海边上船，到加百农去，然后他才把众人散开啊。至于怎么散开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耶稣有他奇妙的大能，主耶稣叫众人散开，离开这个地方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门徒为什么下海边去啊，因为主耶稣催他们，他们是不情愿的，但是主耶稣催他们下海边去。那接着的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去问题好像一个接一个，这些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不信，而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的，我有时候对神的话，我们可能一下子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是的，所以我们就会去啊，去来心中有很多的思想啊，我们去问神为什么这样是的，那这是表示我们里边有渴慕哈，你渴慕的人才去问，对不对呀？那不渴慕的人，我就读一遍打卡就完事了。但是渴慕的时候，我们就想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会这样似的？你为什么要催他们上船呢？那种气氛当时很好吗？多好啊！为什么不多待一会儿呢？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出来的啊。那主耶稣为什么马上催门徒上船？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边就是用一个叫试探，因为当时那些门徒们也是落在面对那个试探。什么试探呢？那些众人要强逼耶稣做王，哎啊，你看看，我想那些人强逼耶稣做王，这是我昨天想到的，以前还没想到。昨天想到的说，这人他众人要先找谁呀？ 他们一定先找这些门徒们，那些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他们可能就会去找门徒和门徒联手，他们不会自己来强逼耶稣做王，而是要找门徒来联手，联合起来，要强逼耶稣做王。所以你就看见门徒落在那种试探之中。可能门徒们他自己不知道这是试探，他们也许觉得这很好啊，众人你看这么高看耶稣，也许他们觉得不错。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个可怕的信，所以主耶稣首先催门徒下海边去，乘船要到加百农。去想一想，试探，主耶稣他在旷野受过试探，大家知道不知道主耶稣？我想一定知道哈。主耶稣在旷野受过试探，他受洗了以后，圣灵马上带着他或者催他进入旷野，在那里边40天之久，主耶稣在那里进食，然后撒旦来试探他。记载在马太福音第4章和第路加福音第4章，我们就不去看那些试探的内容，但是我们想一想，那个撒旦为魔鬼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试探耶稣？魔鬼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你看见魔鬼在那个时候试探耶稣，目的是什么？一定有个目的啊！目的是什么呢？是高看耶稣，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啊？谢谢碧兰姊妹。我们看见魔鬼一直在拦阻耶稣上十字架，魔鬼想尽一切办法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成就十字架的救恩，这是魔鬼想尽一切办法要做的。那今天众人强逼耶稣做王，我们一想到最后的那个幕后的推手是谁呢？弟兄姊妹，那个幕后的推手是谁？也是魔鬼耶。我们不要忘了啊，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的。我们表面上看见的是这些人，哇，这些人怎么这样试的呢？会不会这样？我们想到的是人，是人是很糟糕。但是你要知道背后的推手是谁，那个背后的推手就是撒旦。撒旦在旷野的时候，撒旦直接来试探耶稣，直接来试探耶稣，他对耶稣说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让石头变成食物。哇，直接来试探耶稣，好大胆子哈。那在路那个圣经记载说，主耶稣靠神的话得胜以后，魔鬼怎么样啊？暂时的离开耶稣，他暂时的，他不是说永远的离开耶稣，没有，圣经说他就暂时的离开了耶稣。所以魔鬼还在想找机会，还是要去试探耶稣，拦阻他上十字架。那在这里是个机会，他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这里撒旦在后边开始做工了，以至于这些人 要强逼耶稣做王，这是很可怕的一个试探呢。如果耶稣真的按照他们的意思做以色列王的话，耶稣还能够上十字架成就救恩，那就不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不仅仅是人的问题，这个更深层的是背后那个魔鬼，他一直没有放弃，他就是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他这一次是借着人，借着众人来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实际上我们在福音书中往后看，你看见魔鬼在一次又一次的拦阻。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甚至主耶稣，撒旦会借着他的门徒拦阻耶稣啊，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见彼得，是不是彼得呀？彼得说：“主啊，万不可以，这是万不可以临到你。”那主耶稣怎么说的呀？对呀，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主耶稣没有说彼得这个糟糕的人赶快，他没有。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那个背后那个推手是谁？原来是撒旦。今天撒旦他也是借着一切的方法来拦阻我们，拦阻我们在走天路这个路上能够生命成长。撒旦也是这样似的，他借着好多好多的事情就是来拦阻我们。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周六查经班一直学习出埃及记。你看见法老他有没有就是让以色列人就是那样的离去啊？法老不甘心的，他不甘心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撒旦也是一样，他不会甘心，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拦阻。但是今天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信的是谁。所以当这些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不要想我们没有试探，没有，天天都有试探。弟兄姊妹呀，你越去渴慕追求神，那个试探真的太多。我面对的试探也很多，我这个礼拜就灵里边好像到低谷一样，你知道，你看礼拜天我很精神，可是灵里面到低谷一样，很难过的。那怎么办呢？那只有祷告，没有别的办法。那祷告，抓住神，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我们今天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一是要抓住神的，读神的话，祷告。但是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你要离开试探，你要离开嘛。所以主耶稣催门徒离开这个地方，和这些人分开，和这些人要分开。圣经中我们就看创世纪，有一个人，他也面对试探，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做的？你知道会想到我说的是谁？没想到，很自然想到约瑟。约瑟 他面对那样祖母的试探的时候，甚至祖母看周围没人，只有他和约瑟，他抓住约瑟的衣服，对不对？那约瑟怎么办呢？逃啊！约瑟衣服都不要了，哎呀，那是证据啊！你怎么把衣服？他不考虑那些事，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是要逃离那个地方。如果约瑟他在那次试探中失败的话，那真的惨了，后果无法想象。约瑟为什么逃呢？那约瑟可以说，这也不是我主动的，都是他。他有很多借口可以这样说，但是约瑟他为什么逃呢？
他受害
了。阿门，感谢主啊！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约瑟不是这个人多么高尚，而是他知道他不能得罪神。不能得罪神。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面对很多的试探，那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要逃跑，逃离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不能得罪神，因为我们不能够让神的名受辱。因为我们不想伤神的心。当我们在试探中失败的时候，你知道谁在拍手啊？撒旦在拍手哎！我们会抬不起头来。所以求主来施恩啊！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但是无论这个世界多败坏，那个不是我们抱怨的理由哈。我们不抱怨那些，世界肯定败坏的，而且越来越败坏。你看启示录就知道了，世界越来越败坏。但是无论它多么败坏，神仍然坐在宝座上，神仍然是掌管万有的神。那我们生活在这个败坏充满试探的这个环境里边，我们就学习活出一个敬畏神的这样一个生活，不容易，但是当你向主呼求的时候，神的能力就马上临到我们，就好像那个彼得，主啊救我，就没有啊，主啊救我。主耶稣也没有说等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让你淹喝点水再救你，没有啊，主耶稣马上伸手拉他上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面临很多试探的时候，有时候胜不过去，那是主啊救我，我不行，主你向主呼求呢，主就救我们，所以感谢主。所以我这个礼拜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低沉，很师母不在家，这不是主要原因，但是就是很低沉，但是感谢主，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担子，但是感谢神，主啊，主啊，你救我，你可不能让我礼拜天主日的时候也这样似的，那个太不荣耀了。所以感谢主哈，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见了耶稣为什么催门徒上船。那下边我们来看一看门徒们从这个约翰福音16节 我们看到的是门徒的顺服耶稣。你看几个动词哈，他的门徒下海边去，这是门徒他的动作，下海边去。然后呢，不是在海边就停在那里，而是说他们上了船，这是第二个动作，上了船。那上了船也不是在船里就是坐着在等耶稣，而是第三个动作说要过海。他们真的开始航行了，开始摇橹往加百农去。所以你就看见门徒们他们顺服耶稣，但是我们知道门徒们的顺服不是心甘乐意，他们舍不得离开那样一个让他们心里边很兴奋的那样一个环境。但是耶稣催他们，所以他们就顺服。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顺服说就是说他们心里不是很情愿。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虽然我们不情愿，但是主耶稣说了，那我就要顺服。圣经里有这样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五章讲到彼得，主耶稣让他，主耶稣说把水开到，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我们看见彼得怎么说的呀，彼得反应是什么呢？对呀，是啊。那彼得回应有没有什么错呢？没什么错呀。啊，主啊，我们一夜去打鱼都没打到什么。彼得的意思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专职打鱼的，那个加利利海，我不知道在这里我多熟悉呀。那彼得他说这样话不是夸口，他就在这个海里边打鱼，他对这个海非常的熟悉，我整夜劳力也没打着一条鱼，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依从你的意思，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去顺服主，不是说我都明白，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做？好像有的时候主的吩咐都是和我们自己的逻辑有点相悖。那就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丈夫要爱妻子，那我们做丈夫有的就说你不知道那个，我想爱他，可是呢，就很多问题就出来了。那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们现在做妻子就是说，你知道他多么难搞吗？很多的问题实在不能顺服。所以但是主的话没有条件，主说就是要顺服，但是我和我们人的逻辑好像就是不一样，有冲突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那就要顺服。不明白，理智通不过，情感上也通不过，那怎么办呢？但是是神的话，我就要顺服。是神的话，我就要顺服。当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结果就不一样了。当我们按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个所发生的事就让我们去惊讶。你看见彼得按照主的意思下网打鱼，结果如何呢？那个鱼啊，一只船装不下，怎么办呢？他们要叫同伴的另一艘船来帮忙， 那圣经里描述两只船装满了，那个船都要沉下去，鱼多不多呀？哇！所以你看见彼得，他们看彼得看见这么多的鱼，彼得有什么反应呢？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耶！一般的人可能说：“哇，抓着那个鱼不放。”但是彼得没有，他俯伏在耶稣脚下。他怎么说呀？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所以，当我们去顺服神的啊，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的时候，尽管我们可能理智上通不过，逻辑上也通不过，但是我们还是去顺服，我们和主的关系就越来越不一样。你说生命怎么成长？那基督徒生命怎么成长？就是我们去按神的话做的时候，你经历神，经历神，越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发的长进。像彼得刚开始也不是这样似的嘛，但是他这样跟随主，经历主，他和主的关系就不一样，他的生命以后就成为被主大大使用的那样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就是，看见门徒们虽然是可以说是不情愿的，圣经没有说他们不情愿，可是你从这个字句里边，你从圣经记载里边，你从主耶稣催他们当中，你可以看见嘛，不情愿，但是还是要去。感谢主啊。那我们下边来看第十七节，说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所以我的语文是很差的，但是感谢主，我信主耶稣以后读经文啊，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有一些阴阳顿挫出来了哈，本来是不太会这些，然后我就摆在这里去读，我说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边，哎，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啊？这是约翰写的，使徒约翰，他当时在船上呢。他对当时那个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他们自己的心中那种状态都很清楚，他是借着言语表达出来。天已经黑了，天已经黑了是什么意思呢？天已经黑了是什么意思呢？那他有一些人说天黑就黑了嘛，是啊，那天已经黑了，那放在圣经里边可能就有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可能一是时间没有天黑了，时间。第二呢，你想一想，门徒们看天黑了，主还没来，那主怎么来呢？心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挂念呢？天黑了，主还没来，那他怎么来呀？他能看见我们吗？会有这些想法没有？想一想，约翰他是靠近耶稣心胸膛的人，他心中爱慕耶稣。是啊，惦记耶稣的。他们一直等待渴望耶稣快点到船上来，
我相信可能主耶稣说：“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很有可能这样说呀。我想神允许我们这样，我们不是胡思乱想哈，而是我们顺着神的意思来去想。所以这些门徒们心里边，他们在等候主的到来。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是啊，看见门徒心里边着急，让我们看见门徒心里边，他们很想念耶稣，挂念耶稣。对呀，感谢主啊！是的，主耶稣也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主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想耶稣快点来呀，对不对呀？门徒他们盼望耶稣快点来，他们的心里边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你看读神的话很有意思，如果读神的话，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在房那里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用动情啊，有时候我就想读神的话要动感情，要动感情，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贝的书，这不仅仅是给初代教会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位爱慕他话语的人。是啊，是啊，感谢主哈，谢谢碧兰姊妹啊。所以我们从这经文里边，我们看见门徒们，他们心里边，他们很想念他们的主，很想念耶稣。其实我们今天有没有想念主的时候？想不想？大家想不想念主？其实我是想念，是的，感谢主。有的时候很苦啊，但是想到主的时候哇，就不一样了。想到主就不一样，我们心中就有个盼望，就像启示录结尾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然主来是按照他的时间，按照天父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心，我们表示对主啊，我们对主的那个心哈，那个是不一样的。好，感谢主。好，我们下边就来看耶稣履海，这个履字啊，我就怕念不准，我在网上去查啊。我言行姊妹也告诉我念吕，我以前念大白念成别的字哈，怕大家笑话不说了，不说了。在农村长大就念大白字，感谢主哈。耶稣啊，吕海。好，我们就把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再来读一下18节、19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感谢神哈，我们看见这个风暴啊，是突如其来的风暴。其实加利利海呢，它有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会突然的去起风暴。不行，我本来这有个地图哈，看不见了，我就想的很好，我一点击这个就可以出来地图，但是在那出不来了。啊，出来了，那我这咋看不着呢？对不起，我这看不着啊，没事哈，就是让我们去看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海呀、啊。它四围都是山脉， 四围都是山脉，特别是在加利利海的东侧，东侧那个悬崖林立呀、啊。那你说我们从圣经中找根据啊？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根据啊。我们怎么知道它东侧是悬崖林立呢？因为你看圣经里边记载，主耶稣的那个格拉森人被多少鬼来附着啊？群鬼附着哎，群鬼那是一个军团，罗马军团的鬼呀，那么多的鬼附着，主耶稣去啊，把鬼赶出来，然后那些鬼附着在什么身上啊？附着在猪身上哎，哇！很多人就挣扎，那么多猪也很可怜，那怎么能这样子？就不讨论那些事哈。然后那些猪发疯，怎么样啊？跳海呀，哦，跳海。所以从那里边我们看见那个海就是加利利海吧，肯定不是死海。又叫海，又是湖啊。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加利利海。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加利利湖，这也有原因，以后可以探讨啊。所以那个猪就跳下悬崖，一个一个一个，因为猪也有羊的效应，羊是一个一个跳，哎，猪也是头猪跟着，别的猪也跟着，哇，都发疯了，原来是鬼附在猪身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悬崖啊，那是悬崖。那有些人去讲，这我没有去考究啊。但有些人就讲说，那个悬崖可能是啊，不少2000米啊，不知道它怎么得来的啊。所以那个冷空气和南面来的热空气去交融的时候啊，相对流的时候，哇，就在那个地方突然之间起了风暴。当然也有其他的解释，还有人说是从地中海，因为地中海啊来的。那风暴什么我都没有，我是不是这方面专家啊？反正这个加利利海呢，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随时都可以有风暴出现啊，这是一个地中海加利利海的特点啊。所以我就想到，今天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有风暴起来了，都是这样式的啊！我就想到加利利海也是让我们反思我们的人生啊，就是这样式的。那在圣经里边，在马太福音8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和门徒他们渡加利利海的时候，就起了风暴哎，风暴大到一个地步，甚至船。都被波浪掩盖，那些有经验的渔夫他们都吓坏了，他们喊主啊，他们怎么说，没有说主啊，他说什么呀，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你看那些有经验的渔夫他们就吓到那种地步，你就看见这个风暴多大。那现在呢，这是他们渡加利利海的时候再一次的经历风暴，说忽然就是说我们意识不到的，就是忽然哈，是我们没想过，但是忽然之间就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所以你就想海翻腾起来，那浪风大嘛，浪就这样似的，可能适合人去冲浪，但是去摇橹那可就是很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突然之间来的风暴，门徒他们要渡海，他们去那个时候不是电动的，而是摇橹啊。那个摇橹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马可福音记载说，那么摇橹甚苦，主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那苦到什么地步，那就是甚苦啊！我想那些门徒们知道啊，该苦到什么地步哈、啊？可能摇往前进走一步，可能退两步，会不会是这样似的？哇！所以他拼命去摇橹哈啊！那我们从他们走的摇的这个路程，你可以看见体会一下 摇橹圣苦的情况。在马可福音六章47到48节，那里让我们看见他们上船的时候是晚上，到了晚上，然后到四更天的时候，四更天是什么时候啊？四更天啊，罗马的计时制啊，说一个晚上分为四更啊，一更是6点到9点，二更是9点到12点，三更是12点到3点，四更就是3点到6点啊。那四更天，那你就想一想，他们摇橹了好多好长的时间呢，好多个小时，可能至少超过6个小时啊。这些有经验的渔夫摇橹摇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走了多少路啊？10里多路哎，10里多路是多少呢？就是加利利海的可能才一半。加利利海据说是可能是6到7路那个英里呀、啊。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走的才走到加利利海的一半。那个对于这些有经验的渔夫，那个是不可想象的，怎么这么慢呢、啊、所以你就想他们摇橹那个真的那种辛苦的程度哈。那他们在摇橹辛苦的时候，主耶稣看见，所以感谢主啊，我把经文打在这里边。马可福音6章4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哎，有没有回来？回来了哈，对不起哈。所以主耶稣看见门徒，我们主耶稣直到在山上祷告，但是主耶稣他也看见门徒，因为主耶稣是神。约翰福音特别让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是神，虽然黑暗，虽然距离遥远，但是那个不能拦阻主的视线。主耶稣看见门徒，主耶稣的看见不是一般的看见，主耶稣的看见是心中带着对门徒的挂念。你想，门徒挂念主，主耶稣也挂念门徒呗。啊，主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所以就想到今天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也是摇橹甚苦，有没有？有的时候也是摇橹甚苦，寸步难行，但是我们不孤单，主耶稣他知道，他知道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们心里边就得安慰。你说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差别？有差别，最大的差别，我有主，这个最大的差别，对不对呀？你别看我很困苦，但是主耶稣都知道，他都知道啊，所以感谢神啊。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说门徒看见耶稣，门徒看见耶稣，在19节说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所以门徒看见了耶稣，他们看见耶稣。我圣经为什么说没有用这样用别样的字呢？这是我自己在想，为什么圣经不说门徒看见一个黑影在海面上走，没有这么说哈？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但是圣经说是说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这个值得我们思考啊。感谢主，你好，感谢主，好，请唱。我想这不是约翰的笔误哎，那门徒他们跟随耶稣那么长时间，他们对耶稣的轮廓，他们看见说应该是耶稣，所以说什么看见耶稣，但是他们无法想象 耶稣怎么能够在水面上走？对不对呀？一个人怎么能在水面上走？这个超过他们所能够理解的，他们所能接受的是鬼才在水面上走。所以下笔后经文就说，以为是鬼怪呀，这是他们所想，鬼才能在水面上走。那耶稣虽然像耶稣，但是他怎么能在水面上走？这是个问题哈。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门徒看见的是耶稣，在海面上走，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而且耶稣渐渐的进了船。这里就有很多问题，这是我想出来的问题啊。主耶稣可不可以一下子就到他们的船上了？可不可以？可以呀，主耶稣复活了以后，门徒在屋里门都锁上了，主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主耶稣没有去敲门，突然就出现在中间。那主耶稣可不可以？他是神的儿子，可不可以一下子就来到门前，耶稣的面前？可以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在海浪上走，还慢慢一步一步让你看？渐渐的进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就这样渐渐的，你看见，然后门徒就这样吓的，是神迹的一种吧？嗯，是神迹的一种啊！感谢主啊，嗯。谢谢哈，谢谢段弟兄。其实我在想，主耶稣是让我们来看这个过程。你知道过程很重要，我们是通过这个过程，你经历的过程来认识耶稣。你看见那个波浪汹涌了，但是在这个汹涌的波浪里面，主耶稣在上边。主耶稣他有没有？衣服都被湿透了，会不会呀？有没有？不会的。主耶稣在波浪中是不是在冲浪啊？一会儿被冲到浪尖上去，一会儿又冲到……不会的。感谢神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渐渐进了船，好像是在演戏一样给你看。你要看我是谁，他让我们来看他，通过这个过程来看耶稣是谁，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够对耶稣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你所跟随的主是什么样？他是神的儿子。风浪都要降服在他的脚下。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艰难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盼望主啊，得病了以后马上好。但是神就是不是这样说，他要让你经历的过程里边啊，我们喝主。你就越来越认识主，经历主的大能，经历他的信实。对，感谢神哈！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真的是很艰难。第一艰难是没钱，真的很艰难，门前到一个地步，我说主啊，我不想读了。我那时候是借贷呀，借信用卡的贷，你知道信用卡利率多高吗？但是我立一个自我主啊，我不想告诉人我缺钱，我只告诉你，我那时候也不想告诉教会我缺钱，我主啊，我都告诉你，只告诉你，你只告诉主吗？那神就让你经历缺钱，你就是没钱，不但没钱，有一次考试我还 分肉掉了一颗，哇，就一颗没及格，那没及格你就钱就白了，白交了。那时候真的在主面前哭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没钱，神就让你尽力。然后我的车又接连出状况，还要修车，我怎么的呢？真的是。但是有一点，还是要依靠神，抓住神。我甚至有一次，我当时是黄文超牧师，我说黄牧师啊，我说我的，因为我参与很多侍奉啊，要带领团契呀、啊，要教主日学，探访很多事，我主啊，我说黄牧师啊，那些事我都停下来。黄牧师不可以呀、啊，你信神的人你不可以。那我又和神祷，我主啊，我奉献停止，等以后。那神说不可以，所以这个过程很艰难的。甚至我的女儿连圣诞节的时候要买礼物没有钱，我礼物，我女儿知道我们家那时候太艰苦，所以她把她自己的有200块钱拿出来给我。你知道我女儿把那钱拿出来给我的时候，我都感动的都哭。但是弟兄姊妹，其实这个过程虽然是很痛苦，那很难过，但是你一生也不会忘记。你看见神多信实，他让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经历到他的恩典，他的保守。所以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去长大呢？就是在这些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去抱怨，不要放弃，还是要抓住神，坚信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他让我经历的都不是超过我所能忍受，所以感谢神，所以我就看见。我就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渐渐进了船？主啊，你不是在责怕这些门徒？门徒都吓死了。这个，你就早点喊一声是我。主不是这样，是的哈。他要渐渐的进了船，让你看。那我们看见门徒的反应，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害怕，他们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呢？他们看见耶稣了吗？但是为什么还害怕呢？在马可福音还是哈啊第6章49到50节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感谢主哈！所以他们为什么害怕呢？这个害怕不是一般的害怕，那个原文用的字是怎么吓得这魂飞魄散了，就是那样似的。那样的话，你想这些大男人怎么能吓成这个样子？你看见人啊，不认识主的时候啊，那种光景，他们之所以害怕，以为是鬼怪啊，这是一个可怕的，把主耶稣当成是鬼怪，这个太可怕了哈，所以他们就喊叫起来。你可以，我们可以有的时候读经用一些想象吧，想这些大男人，他们就像喊叫、尖叫，怎么想吧？就是这样似的哈。那怎么可能是这样似的？因为他们以为是鬼怪啊，以为是鬼怪。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 不要怕，感谢神。那你说这些门徒，他们不是刚刚经历主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还不明白那分饼的事。他们是经历五饼二鱼了，那些饼和鱼都经过他们的手分出去的，可是他们还不明白那分饼的事，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他们不明白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所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表现出来的是耶稣是神，他是生命的粮食。所以这些门徒虽然看见神迹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明白耶稣是神，这个神迹告诉我们的耶稣是神。所以以后的经文，那些人来找耶稣，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人见了神迹，那明明见了神迹嘛，乃是人吃饼得饱。所以他们没有明白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的所表现出来的是耶稣他是神，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下边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你就看见这些门徒啊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不够。虽然跟耶稣这么长时间了，虽然经历看见耶稣所行的事，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他们相信耶稣的人性，这是没错的哈，他们肯定相信耶稣是人，但是他有人性，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们对耶稣的神性认识的有问题。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是个完全的人，但是还有一点呢，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尊敬耶稣的人有很多，我们就举一个例子，穆斯林。哎，穆斯林很尊敬耶稣啊，穆斯林可兰经里面说耶稣是什么呀？先知。哎，可兰经里也说耶稣能行神迹。哎，他们很尊敬耶稣，但是如果你说耶稣是神的话，他们会和我们做什么呀？拼命啊！你不可以说耶稣是神。所以你看见没有？说耶稣是人，大家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人起来攻击你。你在中国去耶稣说耶稣是人，会不会有人攻击你啊？政府会不会逼迫你呢？不会的。但是如果你说耶稣是神，问题就来了，也不会啊。哦，是，对，你不知道，必须把抓了才知道。
我在的，但是他也是说神吧。
好，我们先不探讨那些个哈，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撒旦的力量，他不，你去说耶稣是人的时候，他不反对你的。但是如果你说耶稣是神，问题就来了，这就是问题。你说耶稣是独一的神，那就完了。你说耶稣是独一的主，那我凯撒是谁呀？我凯撒是主啊！为什么罗马帝国要那样的迫害基督徒呢？因为凯撒说，凯撒罗马皇帝哈，他说凯撒是主，以前的，所以凯撒是主。那如果你说耶稣是主，耶稣是神，那对不起，就得把你放在狮子笼里边，放在狮子笼，你就和野兽打仗了。 所以我们看见啊，门徒们虽然跟随耶稣，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可是他们对耶稣的神性还是认识的很欠缺，那就把耶稣当成是鬼怪，以为是鬼怪，就害怕。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对我们也是。那今天我们都说信耶稣，信耶稣，我信耶稣，我信的耶稣真的是掌管万有的神，是。啊，信耶稣和信耶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信耶稣，他是那样的耶稣，但是圣经要我们信的耶稣，他是掌管万有的。他可以在海中行走的，他在大海中开道，感谢神啊！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这个不一样。所以保罗他知道，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当我们对主有这样的信的时候，这个世界虽然天翻地覆，天翻地覆，但是我们里边平静安稳啊。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也天翻地覆，可是我们里边怎么样？平静安稳。所以感谢主，为师母去短宣，我也很想他。第一天很孤单，真的很孤单，回家觉得怪怪的。但是感谢主，神说我与你同在，哦，感谢主啊，所以。一切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对，感谢神哈，我们侍奉的路上也有很多难处，很多的挑战。没有难处的侍奉是不可能的，没有那样的侍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是谁，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我们所经历的。圣经说我们的眼泪神都收在哪里去了，那收在皮带里去的，表示神看重的，神纪念的啊，对，感谢神哈。所以啊，耶稣旅海就讲到这儿，我看看现在时间几点了啊，还有五分钟哈。好，那我们下边也再来讲一下，把这个20到21节来读一下。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啊！感谢主。所以你看到这条惊恐的门，那些门徒们，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得感谢神。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是安慰他的门徒。他如何安慰那些惧怕中的门徒呢？那些尖叫，哇！我一想，一般大男生不应该那样尖叫啊。可是那些门徒们喊叫起来，主耶稣在用他的话来安慰他们。主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是我，自我这个词很有意思。是我那个原文里边就说我是。当然我们学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是。这个是神的宣告啊。摩西问神，那你叫什么名字，人家要问我的话。所以在出埃及记3章14节，耶和华神说我是，就是我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是我，就是我是哈。我们翻译成中文是是我，我是。那在英文，我查了好十几个不同的英文的译本呢，其中这个译本呢，它就翻译成是 I am， 我是，就 I am 大写的哈 ，I am。那还有一个译本呢，它翻译成 I am the living God， 所以还有一个英文说，我是活的神，永活的神。所以主耶稣他就显出他神的荣耀来。你知道主耶稣一说我是，就显出他神的荣耀哎。你知道主耶稣显出神的荣耀不得了哎。啊，圣经里面记载啊，比犹大带着那些兵丁啊来抓耶稣的时候啊，他们主耶稣说你没找谁呀？他们说找耶稣。主耶稣怎么说的？我是。哇，其实这些应该多高兴哇，你就是，上来就把他抓住。可是主耶稣一说我是，他们哇，那一大群的人都退后倒在地上。哎呀，怎么这么厉害呀？为什么主耶稣就说我是就倒地呀？你不是来抓耶稣，但是主耶稣当他说我是的时候，就显出他的荣耀。你知道恶人在神荣耀面前站立不住。主耶稣说我是没有击杀他们，就已经是给他们的恩典。恶人见神的面只有死亡，但是神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他们只是倒在后退倒地。那今天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就是神，他就是我是，所以我们心里边就得安慰，我们心里边就得力量。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看以赛亚书41:10，这是神啊来安慰那些以色列人啊，雅各的子孙呢、啊，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感谢主他，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讲到这儿。请弟兄姊妹呀、也可以去预备一下啊，这几个问题呢，门徒对耶稣的话有什么反应？听着耶稣，主耶稣说我是，他们有什么反应呢？然后传历史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表达什么意思？想一想这句话。传历史就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表达什么意思哈？好，感谢主。